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高知胜采访的右翼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感恩节的感恩。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2010年10月10号下午4点35分，长春法轮功学员孙淑香含冤离世，终年53岁。自从中共协党江泽民集团1999年迫害法轮功以来，孙淑香多次被中共绑架关押，遭受过无数酷刑折磨。维权律师高志胜2005年12月12日致胡温和中国同胞的公开信中所述，当时48岁的孙淑香在6年的时间里总共被非法关押过9次。在此之前，另两名高知胜律师采访过的法轮功学员王玉环与刘丽华已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死。其中王玉环被非法关押十多次，曾在老虎凳上住了3天2宿，被折磨得脚踝露出了白骨，手臂筋骨也被警察反复劈折而断。他被警察用电棍电击面部至焦糊，被用烟头烤眼球，被用竹签扎两耳，全身血肉模糊。他和其他女法轮功学员被扒掉衣服，呈大字形绑在硬木板上达26天，受尽警察、监医和男犯的侮辱，于2007年被迫害致死。另一位是山东烟台市福山区退休女教师刘丽华，她数次被中共非法关押，被非法劳教判刑，2009年3月24号再次遭中共绑架，非法判刑5年，身体遭受严重摧残，于2010年1月28号离世。
孙淑香1957年8月29日生，由于身体患胆囊炎、萎缩性胃炎、冠心病、心绞痛、卵巢肿瘤等多种疾病，疼痛难忍，曾先后在各大医院求治用药打针，怎么也不缓解。经医生检查，本应做手术取瘤，可因心脏病很重，做不了手术，只能靠用药物维持。瘦的皮包骨，脸色发黄，对所有的食物都感到厌恶。孙淑香在97年8月29日开始修炼法轮功，在几天内身体就有了好的变化。练功40多天时，身体达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身体发青，就像气球一样，有要离地的感觉，走路轻飘飘的，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儿。十年来，孙淑香坚持向民众讲法轮大法的真相，至少遭到中共当局12次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劳教、酷刑折磨。丈夫在警察恐吓下被迫离婚，老母亲悲愤离世。2009年9月21日晚，孙淑香在女儿家照看外孙，次日刚送完小外孙上学，就被长春市国保支队610警察强行绑架。在长春市公安局、长春市第三看守所和吉林省黑嘴子女子劳教所经历了酷刑逼供和9个月的非法关押与残酷迫害。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孙淑香出现了严重的低血糖症状，骨瘦如柴，且饮水、进食、呼吸均困难，并伴有大量腹部积水，身体极度虚弱。2010年6月劳教所才同意将孙淑香释放回家，所外执行，但孙淑香的生活仍受到监视。在家人、亲属的细心照料下，孙淑香身体仍无法恢复，同年10月10日在家中含冤离世。2009年9月22日早上，孙淑香刚送完小外孙上学后回家，刚一开家门就被市国保大队的警察捂上嘴，另有3个警察闯入家中，抢走许多私人物品和财物。在市公安局，恶警强行将孙淑香的手印按在所谓的材料上，恶警硬拉孙淑香一个手臂从肩部向下，硬拉另一手臂从背后向上，再用手铐将两手铐紧。在孙淑香的惨叫声中，警察将她的10个手指一个一个掰开，把手印印在恶警们编造的材料上，以此材料作为进一步迫害孙淑香的依据。3天后，孙淑香被送到长春市第三看守所非法关押。到看守所第3天，因所谓检查身体时血抽不出来， 孙书香被送到长春市公安医院，每天被强迫输液，所用药物不明。一个多月后，孙书香被送到长春市黑嘴子劳教所一大队非法关押。一大队队长严立峰每天逼迫孙书香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并逼着孙书香写污蔑大法和师父的所谓五书。由于孙书香不屈服，狱警就一边强迫孙书香干活，一边强迫孙书香看污蔑大法的电视。有一次，被奴役了一天的孙书香晚上8:30才回寝室，又被逼迫罚站。20分钟后，孙书香晕倒在地。第二天，孙书香被强行从床上拉起，被逼着去干活。恶人们不仅要在体力上摧垮孙书香，他们还想要在精神信仰层面彻底摧垮他。所以白天劳作期间逼孙书香看洗脑的东西，晚上还逼他看污蔑大法、诽谤大法师父的东西。09年冬天第一场大雪过后，严立峰指使恶警周占红让孙书香在-30多度的情况下出去扫雪。第二次扫雪，孙书香更加虚弱，已经走不动了。警察王雷嫌他走得慢，强行用力拽孙书香的胳膊。孙书香感到左肋剧烈疼痛，喘不上气来，蹲在地上剧烈咳嗽。由于身体迫害严重，多次被送到公安医院或中日联合医院，被强行检查身体打吊瓶。一次去中日联合医院，警卫科一名恶警以对孙书香说话不满意为理由，就对孙书香的胸口、胃部猛击一拳，使他喘不上来气。这以后，孙书香长期吃不下饭，喝不了水，胃部疼痛，不能吃饭。每次孙书香被强行打完吊瓶，不管身体如何，还要干活。由于身体和精神上的迫害折磨，孙书香骨瘦如柴，人已脱相，身体极其虚弱。就是这样，严立峰和周占红还指使包家头子傅巧云逼迫孙书香快点干活，刁难孙书香。最后，孙书香被迫害的连剪子都拿不了的情况下，严立峰才让找家属签字回家。2010年6月，孙书香被带到劳教所卫生所强行输液后，感到头晕，思维不清醒。这时，劳教所田所长、检察院驻劳教所的工作人员手里拿着录像机给孙书香录像，声称以后作证。检察院的人问孙，他们不让你干活，你偏干活，是吗？孙书香说道，是，他们不让干，但第二天就让我干。录像的只录了前一句话，就停止录像。到了晚上，由于身体发热，孙书香被送到长春市中日联合医院。到了那里，一屋子警察等待孙书香的检查结果。拍片后，检查出孙书香的胃里有3道疤痕，不能咳嗽，不能哭，不能笑，不能打喷嚏，一打喷嚏、咳嗽、哭或笑，胃就剧痛，腹部都是积水。医生说，这老太太肚子里都是病，要穿刺检查。孙书香不同意，整个检查过程在孙书香的儿子、女儿都不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孙书香的儿女被叫来，就只是等着签字，检查结果也不告诉家属。过了很长时间，孙书香的儿子才被允许把骨瘦如柴的母亲背回家。
据高志胜律师2005年12月12日致胡温和中国同胞的公开信中所述，当时48岁的长春市民孙书香在6年的时间里总共被非法关押过9次，以下是他在其中几次的非法劳教期间的部分经历自述。2002年7月初，我在父亲家里，穿着便衣的警察突然闯进来，问我是不是孙书香，没等我回答就被绑架走。第二天，长春市局公安一处将我用车在颠簸了约2个小时的路程后，两个警察架着我带入一个阴森恐怖的地下室后，将头上蒙的套摘掉，同时呼啦啦进来8-9个警察，桌案上有大中小3个电棍、一捆绳套，另一边并列着3个老虎凳。两个警察把我绑到老虎凳上，扶手上固定靠着手铐，手一放到扶手上，一翻就铐上了。老虎凳的扶手上有一排不同码的小孔，适合不同的胖瘦人。警察老练地用拇指粗的铁棍从老虎凳的两个扶手经过胸部、腹部穿过，把我固定在老虎凳上不能动弹。其中一个警察指着刑具问我，你看见了吗？如果你如实招来，1个多小时就能下来了，如若不然，各种刑法让你尝个遍，留者等又怎么样？ 没有几个能从这上面活着走下来的。一个看起来表面很斯文的警察打了我两个嘴巴，当问我认识哪些工友时，我说不认识，他就拿起电棍，用电棍前的两个爪子插到我的肋骨间电我，之后问我工友的电话，我不说，就拿起电棍从手指间开始电我，边电边问我认识哪些工友，我不说，他用电棍从我手臂外侧经过头到身体的另一侧电了身体的一圈，接着又慢慢的电了身体的一圈，然后又换了一个高压电棍充足了电，又开始从脚趾慢慢电我身体外侧的一周，我还不说，又开始从另一只脚尖开始电了身体一圈，我还是不说，他们就用电棍集中电我的眼睛，眼睛有要蹦出来的感觉，眼前一片漆黑，我还是不说，他们又开始电我的肋条骨，我疼痛难忍，又电我的前胸部，边电边问我和哪些工友有联系，我疼得说不出话来，所有工友熟悉的面孔一个一个的在我面前闪过，心头只有一念，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出一个工友，只要说出一个工友就会立刻被抓来迫害。警察又把电棍放在我嘴里电，嘴被电糊了，肿起来，外面全是泡，他们边电边说，叫你不说，今天就要撬开你的嘴，然后电棍又插在嘴里电击，一天一夜的折磨我已是奄奄一息。2003年初，我在邢桂林家借住，有天半夜听见惊天动地的敲门声，两道门迅速被砸开，惊恐中见一群手拿铁锤拿枪的警察闯进屋里，说不许动，动就打死。之后我们被抓到绿园区公安分局，把我们关在一个小铁笼里，把我锁在老虎凳上，他们当着我的面开始打邢桂玲，用皮带勒他的脖子，他撕心裂肺的惨叫，我看见邢桂玲被打倒，打倒了就用脚踢，站起来之后再打倒，打踢着让他说与工友的联系，反复的折磨，然后解下皮带勒他脖子，直到喘不过来气，警察吼叫着说让你不说，邢桂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一个工友的名字也没说，然后开始折磨我，经过三天的折磨后把我们送到第三看守所。2003年8月4号我再次被警察抓走，把我抓到南关区公安分局，一个满脸麻子的警察抓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被撞得晕头转向，之后又给我坐老虎凳，紧扣我的双手，然后一个警察砸我的胳膊，手被铐子勒破，他们用铁环紧扣我的双脚腕，然后踩铁环上的铁棍，使铁环越扣越紧，脚腕疼痛难忍，又用塑料袋套在我的头上，然后在脖子上扎紧，一点都喘不过气来，憋得我要窒息了，看我不行了再放下头套，缓一会儿后再来一次，看不行了又拿下，反复共三次，还有踩脚腕铁环上的铁棍的，铁环越来越紧，使我疼得抽起来，脚腕已破，流了很多血，我疼得昏死过去，他们用冷水浇醒我，之后把我送到第三看守所，我一直绝食绝水，昏迷了27天的时间，已奄奄一息了，才通知家属接回。
2010年10月12号加拿大安省华铁卢市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大游行，连续三年应邀参加这个游行的多伦多天国乐团今天穿上传统的中国古装，在160多个游行队伍中显得特别壮观，他们的演奏获得主办机构好评和沿途观众的热烈欢迎，很多观众表示感谢天国乐团在感恩节给他们带来了美好的礼物。
位于多伦多西边约100公里的基奇纳滑铁卢地区是北美最大的德裔移民集聚地，40多万的人口里面大半是巴伐利亚人，每年10月加拿大感恩节前后，这里都会举行盛大的十月节，用巴伐利亚人的方式，如啤酒畅饮、民族舞蹈、音乐会以及感恩节大型游行，欢迎来自世界各地接近百万的访客。这个德国传统的庆祝活动差不多有200年的历史了，最近几十年以来它成为北美最大的感恩节游行，今年的感恩节游行吸引了160多个团队，约20万观众参加。 100多人的天国乐团沿着滑铁卢城内的皇帝大道一路前行。当天虽然下着小雨，观众仍然反应热烈。游行主办者之一的马克说，天国乐团给游行带来了新意，我们每年都邀请他们是因为他们的演奏非常出色，包括他们的服装和色彩都很特别，天国乐团让人印象深刻，乐团很大，感谢他们给观众带来的不同的娱乐价值观。多伦多天国乐团团长江帆说，打小鼓的裙装是宋朝的服装，其他的服装都是属于唐朝的服装，这是中国古代练兵乐队常用的服装，非常传统，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既然代表华人社区来参加游行，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文化展现给这个社会。来自中国大连的范女士和先生带着5岁的儿子一起观看了游行。她说，到加拿大好几年了，好像每年都看到法轮功的游行队伍，真的很好，很喜欢。谢谢，感恩节快乐。来自长春的彭女士到加拿大一年多，和先生带着2岁的女儿观看着游行。她对记者说，去年就来观看了感恩节的游行，但错过了天国乐团的队伍，今年看到了，很高兴也很感激。第一次看到这么壮观的队伍，令人振奋，在国内是不可能看到的。我会到网上去多了解法轮功，谢谢他们在这感恩节给我们带来的美好信息。来自河南的郭女士说，到海外一年多了，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在自由的环境下展现他们的美好信息，自由的国家就是有自由的环境，我替他们高兴，也谢谢他们的努力。多伦多的甘先生带着朋友一家从多伦多开车赶来滑铁卢观看游行，正好赶上天国乐团最后的演奏。他说，他们真棒，演奏水平很高，我特别喜欢他们的服装，是唐朝的吧。到滑铁卢做访问学者的贺先生到加拿大只有几个月，他和几个朋友在给天国乐团拍照。他说，法轮功的队伍真的很雄伟，给人的感觉很自然，很自由，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环境，这个环境让人感到很舒服，有自由的国家就是不一样。来自伦敦的摄影师德瑞克不停地给天国乐团拍照，他说，这是我见到过的最有民族特色的军乐团，他们的演奏非常的令人震撼，谢谢他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给大家带来的快乐。当地居民克瑞格说，我们一家都非常高兴，几年来都能看到这个乐团，非常感谢他们每年的到来都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演奏。他的妻子戴瑟妮说，虽然下着雨，我们还是每年都来看，真的很高兴。86岁的约翰·罗宾逊对着队伍竖起拇指表示赞赏，看到跟着队伍的记者就大声欢呼，我的朋友。原来记者在以前的游行中采访过他，他握着记者的手说，谢谢谢谢，很多的游行都能看到他们，我和我的妻子 Jane 也每次都盼望着能看到他们，他们真的很棒。居民海伦说，虽然住在这儿20年了，第一次看到这么有特色的乐队，很高兴。他先生约翰说，精彩的表演，精美的服装，很有民族特色，非常喜欢。居民海蒂说，队伍整齐，节奏感强，给人一种震撼的感觉，